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双重意识。在这一期中，我们请到了两位朋友，一位是陈露，一位是陆山。两位朋友的研究和工作经历都和阿尔兹海默症相关。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到的老年痴呆症。随着我们个人年龄的逐渐增长，其实就是在身边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然后其实近期还有一档综艺叫《忘不了餐厅》，其实也特别关注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现象，所以今天我们打算邀请两位嘉宾，从他们科研的经历和工作经历的角度来聊一聊他们对于阿尔兹海默症，还有作为家属护理，还有对作为一个社会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一个特别的提示是，本期的内容呢其实只是作为一个科普的内容的对谈。我们虽然请到了嘉宾是在这个领域内工作，但是并不是诊断上和治疗上的专家，所以一些观点只是嘉宾和主播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不一定在临床上是最准确的。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要或者家人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然后谨遵医嘱。那不如陈露和陆山可以先开始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陈露，现在是天津医科大学老年医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在读。我本科是临床医学专业，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疾病，主要以阿尔兹海默病为主。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些感悟。
大家好，我叫王陆山，然后目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生在读。陈露刚刚提到他的研究主要是临床上的，比如说机制机理然后疾病发展方面，然后我的研究重点呢主要是在临床前期比如说发现一些脑部毒性蛋白在大脑中形成的一些原因啊，以及他们在那个疾病推动中发生就是起着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当然后期呢还需要看它潜在的药物在体内的一个分布啊、代谢，然后以及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那就是不如我们先从最基本，就是阿尔兹海默症或者这个老年痴呆症它是什么开始做一个科普。因为可能像我的话，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其实非常少的。那不知道两位嘉宾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症状，包括它的早中晚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当前一些主要的治疗方式以及对于病因的假说。
阿尔兹海默病呢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进行性的大脑死亡，它会慢慢破坏患者的这个记忆和思维技能，并最终破坏就是执行最简单任务的能力，以至于就是患者丧失日常生活的能力。一般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刚开始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记不清当前的月份、年份或者近期发生的事情，患者会不断重复同样一件事情，这时候患者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病程发展到中期呢，患者会出现情绪上易怒、多疑、反应过度、偏执等情绪，患者的日常生活会无法自理，比如说进食、洗澡、穿衣等。患者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视空间能力呢也会逐渐下降，这时候的患者就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监护了。到了晚期，患者一般就是沟通、行走能力都会丧失，肌肉会出现萎缩，这时候患者大部分的时间呢都用于睡眠，但患者会无法辨认周围的人、地方和物体，然后这样患者会长期卧床，生活能力会逐渐丧失，这就需要患者的家属以及就是护工给予更多的照顾。
那刚才就是你说到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它不可逆的，那我还挺好奇，就是所以不可逆的话，当前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式是什么？
好，然后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阿兹海默症目前主要有的几个方案。其实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就是真正的一个上市的药物可以根本性治疗这个疾病的。那目前所有的主要治疗方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呢，可能只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症状，然后医生对应性的给你开一些药物。比如说呢，部分的患者会存在诸如抑郁症啊，或者说睡眠问题啊，或者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那会开一些阻断剂啊，或者说安眠药啊等等这之类的。或者说你有抑郁症，会开一些就是引导你疏导你情绪上的这样一些药物。对，但这些都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对，那前沿在科学上的研究呢，当然是有一些潜在的药物，主要针对于两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标志性的蛋白，其中一个呢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另外一个是tau蛋白。这两个毒性蛋白呢是会危害我们神经的健康的，所以有两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蛋白不断的生成，在脑部生成是一件对我们脑部来说是一件压力，所以如果有药物能够阻断这样的生成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药物刺激我们自身内部的一个免疫系统，来让脑部自动的清除这种毒性蛋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是为什么市面上没有这两个靶向的药物呢？是因为在后期，特别是二期和三期的实验上，发现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然后另一方面它的药效性没有那么好，甚至有在部分人群中发现它的认知反而下降了，在服用这样的一个药物之后。对，这都是一些问题。当然最新的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科技哈，我们说黑科技，就是通过这种基因敲除或者说基因编辑的方式来替换掉，就是潜在的会危害我们神经细胞的一些关键的基因，从而来降低个体呢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个风险。对，这就是目前就是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方向，还有一些方案吧。对，
而且就是其实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可靠的这个诊断指标，也没有明确的疾病的发病机制。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在临床上的诊断呢，主要是靠这个典型的这种临床资料，还有一些就是精神状态的检查，比如说在临床上我们常用到的MMSE 量表，然后通过评分会判断患者是处于哪种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
对，其实就我们前期药物的研发而言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前期的确诊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想要确诊的话只能通过尸检。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就是100%确认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只能通过尸检，而没法通过比较正常或者说简单方便的一些检验手段。通过尸检主要呢是得通过脑部切片来确认我脑部有这两种蛋白的沉积，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病理的状况，那我确定我肯定是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但其他像陈露刚刚其实应该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测试，可能让你做一些题，当然还有语言功能障碍啊等等，它都有一定的测试。但这些呢，只能说你有这个潜在的风险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我们不能100%确定你是否得了老年痴呆。对，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一旦你出现非常严重的这种认知障碍啊，甚至说语言功能的障碍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病程的中后期。那在这个时候，我后期药物再来进行干预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对，就目前的就是我们的医疗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对，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前期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蛋白或者说标记物，甚至说通过血液的检测，我能够提前预知你有可能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非常大，或者说在之后的10年时间你的记忆力会有产生这样一个衰退啊，或者说甚至最后造成行动的障碍，那你可以做一方面呢心理上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你可能可以提前的进行药物的干预，然后 包括你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注意啊等等的。对，
刚刚我们提到记忆力衰退的测试，但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自动的定期的主动去做这些测试。那想问问陈露在临床上面具体如何进行早期的观察呢？
我们这边通过一种早期筛查的办法，就是通过询问患者及家属，然后来观察。比如说问一些患者问题，就是你对近期的事情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记忆力减退的情况，然后或者有没有会出现不断重复同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些都是一些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早期表现。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60-70%的老人都会说自己出现就是有记忆力减退的状况，但是我们就是想给予就是说进一步检查，比如说那个做一些筛查的时候，很多患者是比较抗拒这件事情的，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出现记忆力减退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然后不愿意把这个和阿尔兹海默相联系起来，是这样子的。
那从药剂学的角度看，有没有一些指标，如果我们早期关注的话，就能够预知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呢？比如刚刚陆珊你提到的标志性蛋白标记物这个部分，能不能再展开讲讲呢？
对，首先，就是其实是一个题外话，就想说大家所理解的药剂可能是更多的是药物调剂，就可能第一印象会觉得是在药店里那个药剂师给我们大家就是配药啊等等的。对，但其实在这里这个药剂学呢是药物剂型，更多的比如说大脑中是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它会保护我们的大脑，阻止一些毒性的物质啊或者说分子啊进入我们的脑部体内。当然这些也包括了一些药物的分子，这使得很多的有效的药物呢很难被人体大脑吸收，然后起到它的一个作用。对，那药剂学的话其实是分为物理药剂和生物药剂的。物理药剂呢更多的是看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剂型，诸如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血脑屏障嘛，那如果能够用一些生物亲和度更高的物质，比如说像纳米粒啊，或者再比如说用一些生物的靶向，就是它在纳米粒的表面呢进行一些蛋白的修饰，使得可以通过靶向传导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大脑内。对，这些都是他们所研究的一个要点。那生物药剂方面呢，我们实验室主要是看它的药代动力学，当然呢也会前期的看这个疾病的机理啊，或者说产生的诱因啊等等的，因为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不可能只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侧重点呢更多的是放在这个潜在的药物是如何呢在体内被吸收然后分布分解然后代谢的。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关注点。我其实手上还有在做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项目，对，主要是发现在某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前期呢，他们大脑中会存在一个糖摄入低下的这样一个症状。对，那我们就在想可不可以通过一些脑 CT 的成像，或者说 PET CT 啊 MRI CT 啊这种成像，然后通过我的注射这种放射性的追踪物质，然后来确认比如说我这个前期因为这个出现了这种脑组织糖摄入的低下，或者说前期出现了一些毒性功能蛋白的沉积啊等等的，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就是应用到实际中的话，很可能就是对于某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潜在风险的一个患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前期就能知道我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之后就可以规避风险。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基因方面了，就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有基因治疗嘛，那基因治疗的话你肯定就前期必须得要知道是哪些基因可能会导致这种高风险。对，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就是研究方向。对，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前期的一个诊断特别的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老年痴呆不只有阿尔茨海默症这一种，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表征。那当然甚至包括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记忆力衰退啊，或者说偶尔记不清某一些事情。如何区分其实非常的重要。好多老年人可能前期只是觉得啊，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啊，忘了钥匙放在哪呀，忘了锅上还烧水呀，这种事情。确实大概只有 30% 到50% 的这样一个出现前期轻微的一个记忆衰退的人群，后期会发展到阿尔茨海默症最终的这种病状。嗯，这也说明了就是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诊断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如果你前期知道你最后会发展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就会寻求一些医疗的帮助啊，或者说药物的一些帮助。那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啊，是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或者说是生理的变化吧，不能说反映生理的变化，那可能会耽误最后的一个病程。等到你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中后期了，然后没有一个好的药物的治疗，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好的干预，只能等这个病症就是越来越严重。对，当然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是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学者呢，就发现他是针对tau蛋白，是其中一个脑中的毒性蛋白，对，针对tau蛋白，然后发现在病程的后期啊，这个tau蛋白会进行非常复杂的重复性的和持续性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目前的药物呢，就很难进行靶向的一个定点治疗，或者说定点清除，因为这个分子不断的变化，那我不可能就是不断的改变我的一个药物分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没法知道你这个脑中的tau蛋白到底是变化到了哪一个程度，对，这会使得这个治疗非常的困难，也促使非常多的学者呢，更多的倾向于进行前期诊断、前期治疗。对，然后另一方面的话，目前市面上能有的针对于我们这个症状所可以使用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都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因为大部分都是神经类的药物，然后甚至说可能对你情绪啊会有一些直接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病人如果能提前知道我不仅仅是由于记忆衰退需要服用这个药物，还有可能是为了阻止之后演变成为就是我需要长期的卧床不起啊，或者说给身边的人会带来非常大的负担，在这样的一个衡量下，他们可能会更多的采取一个积极的治疗方案。但更多的人可能是出于因为可能现在你只有 10% 或者说 20% 的可能性，我觉得你可能之后会得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怎么样，那出于这个考量，大家都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我觉得那我更多的出于经济考虑，我想选择一个消极的方案，我想再等等看，我不一定会得阿尔茨海默症。那等到他意识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一点上，其实会更想跟癌症做一个对比吧。我自己本身对癌症这个疾病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发现癌症的话，因为它研究的人非常的多，其实前期的机理，然后后期的药物啊，市面上也都是非常的多的。那首先从诊断上来讲，它非常明确，通过全身的一些扫描，我就可以精准的发现我这个肿瘤分布在了哪里，然后大概是多少大小。对，那阿尔茨海默症的话，我说的刚刚说的那两个毒性蛋白，它非常的隐性，你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你有可能就是还在前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你出现了一些脑部的炎症，但并没有出现这种蛋白的沉积，这就非常的难了。然后后期药物又没有像癌症这样就是有这么多的药物可选择，那就导致后期的一个治疗上面也跟不上。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还是更希望就是包括政府啊，或者说更多的学者能够投入这方面，然后更多的去研究前期的机理，然后后期药物开发等等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尽早诊断的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个药物无法逆转这个病程的发展，但是因为这个病症还是相对于后期比较简单，然后所以就可以有比较针对性的这种延缓治疗，就可以相当于比较减慢它的病程发展，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因为各种这个病症的变化非常的复杂，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只能任其发展。
对。
刚我们聊到早期诊断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如何理解人的衰老呢？嗯，我没有一个答案，只是想问出来这个问题，然后分享一点我之前读到的东西。嗯，我之前读到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里面提到很多关于人随着年龄增长而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一些事实性的描述，比如我们的骨头和牙齿软化，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血管、关节、心脏瓣膜会变硬，然后记忆力和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在中年的时期的时候是最强的，之后就逐渐下降了。到85岁的时候，工作记忆力和判断力会受到严重损伤，40%的人都患有教科书所定义的阿尔兹海默症或者老年失智。这种衰老的过程虽然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等方法延缓，但是没有办法被终止。衰老就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自然现象，让这种作为一种正常现象的衰老会引起很多最严重的疾病。但是呢，可能有就是另外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解。我之前读到一篇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家 Sinclair 的报道，里面就提到，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一样，大多数医生所接受过的训练都认为衰老和疾病是分开的。但是这位衰老生物学家指出，衰老和疾病在医学教科书当中唯一的区别是，如果大多数人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我们就把它称为衰老，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少数人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就把这种状况称为疾病。所以作为一位年龄科学家，他认为衰老其实是一种疾病。然后呢，科学家们随着对衰老的分子和细胞机制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延缓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病时间，就能够让我们更长的保持健康。虽然有点跑题了，但是提到这个话题，我也是想说，可能对于什么样的状态算是疾病，什么样的状态就只是正常现象，包括衰老是否是一种疾病，没有一个天然的定义。但是不同的对于这些疾病的理解，影响了我们进行医学干预的目标。
然后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就如果从一个比较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角度的话，疾病它也是一个就是社会定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比如说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历史上，那歇斯底里其实是就是专门针对女性的这么一个病，但是可能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个关于性别的意识发展，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不是一个病。所以怎么说呢，这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另外一个极端的一种看法吧。
是的，对疾病的定义就是对一个类别的创造，可能这个类别是 arbitrary 的，就是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类别的划分，比如什么样的状态算是疾病，什么样的状态就不算是疾病，是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影响的。比如一些反对之前提到的把衰老看作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这种说法的声音，就认为如果将老年人贴上有病的标签，会额外增加他们的耻辱感。相似的，可能把认知功能障碍、记忆力衰退等症状定义为阿尔兹海默症，也会使一部分人群有病耻感。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要两方面看，其实有不好的，但是也有好的，就是比如说在临床上，当被确诊为一个病的时候，这时候患者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包括饮食呀、生活方式呀，都会自己改善，然后调节自己的情绪，然后会吃药等。我觉得就是尽早的干预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当然确实对于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病，确实它对部分患者来说会有是有病耻感的，这个不可否认。
那从临床的角度看，有哪些病症是我们需要着重注意的呢？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最常见的三大疾病吧，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然后骨质疏松，其实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诊断标准的，就是是有数值的。然后这个骨质疏松也是一种就是不可逆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变老，然后它这个就是骨中这个含钙量下降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最常见的疾病，我们首先要从这个饮食还有这个平常生活方式上首先给予干预，然后之后当就是超过一个范围之后，这些临床上肯也是有这个要求的标准的，然后给予药物治疗，是这样的。
那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和诊断还有就是药物的这种研发上面，当前就是从你们的领域各自来看，它主要面临就什么样的困难呢？然后或者我觉得换一个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从科学的角度它比较急于去攻克的，然后又有什么问题可能是科学解决不了的？
咱们药物开发的一个流程，其实粗略的来讲有四步。第一步呢，就是发现我们治疗啊，还有预防疾病的一个最佳靶点。那举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为例的话，我们是发现有两个毒性蛋白，可能是一个特征蛋白。然后目前的研究思路的话，也是为了清除这两种蛋白，或者说阻止这两种蛋白的生成。对，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根据这种靶向来确定一些化合物啊，或者说筛选出一些生物制剂，就是能够结合到这种靶点，然后最终达到一个疗效吧。对，然后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高通量的筛选，或者说计算机的一个辅助设计，帮我们筛出这种潜在的一个化合物。当然这个化合物不是直接可以用的，那药化药合的部门可能会进行不断的这种分子的修饰，让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药效更好，当然还要考虑一个安全性。对，那后期临床前的阶段呢，还有两步，一个是药理方面的研究，一个是药剂方面的。药剂方面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主要考虑它的剂型怎么样更好的被人体吸收，然后减少它的一个肝毒性肾毒性。对，然后包括考虑它的一个半衰期，半衰期就是在人体内呢大概能就是保持有效浓度的一个前提下，大概能在人体呢循环多久。那还有一个就是药理的方面，就是看这个人体对于这个药物呢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包括毒理性的反应，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药效上的一些反应。对，比如说失眠，然后我吃了这个治疗失眠的药物，那我是不是只能睡的时间更长一点啊等等的。那毒理性方面的话呢，就看有一些你可能比如说八个小时之后，我的预期呢是希望这个药物呢在体内的存留度已经非常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但可能会出现你还是醒不过来啊，或者说整个人昏昏沉沉啊这种的。对，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那又要返回到第二步再进行化学的修饰等等的。对，都是这样子反复进行。那一个药到了后期，就是临床前实验如果已经合格通过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后期的临床的试验。在 FDA 进行批准了之后呢，一般会有就是三期的试验。第一阶段呢，主要是找一些健康的志愿者来评估它的一个药物的安全性，或者说药代动力学的一些特征。对，然后第二阶段呢是小范围的一个寻找疾病患者进行测试，来重新评估你这个疗效可不可以。然后同时呢会运用大概三到四个剂量点，就是比如说我要吃几片药呀，或者说这个注射药注射多少的一个剂量，然后以确定最终最佳的一个剂量。当然也会评估一下它的致死量，当然致死量不会在人体上评估，但万一出现了这样一个副作用的话，可能也会评估一下你这个致死量是不是超值，就你目前的这个剂量是不是达到了一个致死量。对，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一个大样本量的。其实基本上到了第三阶段呢，就说明这个药物已经是非常的有潜力了。然后这个时候会招募呢1000到3000名同样也是患有这个疾病的一些患者吧。对，然后呢进一步的确定这个药是有效的，然后副作用呢是较少的，是可忽略的。对，然后到了这一阶段之后，如果一切都非常的有效，然后安全也非常好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这个药物就上市了。 对，但是目前就阿尔茨海默症而言，基本上都卡在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对我来说的话，其实2020年是一个挺让人失望的一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样说有点严重，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失望。为什么？因为在19年好像是年底的时候吧， Biogen 突然说他要重新开始三期的一个临床药物的试验这是针对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的这样一个药物。对，我们非常的兴奋，因为一旦这个药物能够上市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目前的方向是对的，就是我们要通过阻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一个生成，然后包括后期呢加快它的清理，说明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去年的也是十月份左右吧， FDA 拒绝了这样一个三期的临床试验，主要是因为它后期的一个临床的药效并不是非常的好，然后还包括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安全性问题。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在实验室里面实验模型的一个表征上和在后期患者中的一个表征上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实验小鼠模型啊包括细胞模型里面都是有非常好表现的一些潜在药物，但到了人体内可能就起不到这样的一个疗效，甚至有非常大的一个副作用，比如说会导致脑部的水肿啊，或者甚至说你这个记忆力反而更加的衰退了。对，这让很多学者产生了怀疑，觉得我们目前的两个 hypothesis 就是假设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错误的，就是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产物，是一个中间的毒性产物，但不是最初的一个诱因，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方向上的错误。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就是工作出现了异常，但是如果让一个初级的电工来修理，他可能只能依靠表面的一些检测，比如说某些部件有些发热，那我就给它散热。在这个病程中类比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脑部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蛋白的沉积，那我就给它清除，或者说出现了某些方面的认知障碍，那我就减缓他的一个认知障碍，但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来说，在市场上为什么低迷呢？是因为几个算是药企或者说药界的巨头吧，像 Pfizer 啊，像强生，在12年到16年期间也是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那对于药企来说，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开发出一个药物，但是如果在四到五年之间我没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甚至说我前期的一些工作发现诶，我这个临床试验跟我的实验室出现了不匹配性，或者这个药物这个疾病过分的复杂，我的收入和我的支出不成对比的话，他们就可能出现放弃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像强生和 Pfizer 前期开除了非常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部门，就整个项目连人全部都打包就都开除了。对，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 Biogen 这个项目被 FDA 拒了之后，我觉得非常让我失望。对，有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两个方向都存在一定的错误性。那后期的话，可能在前期的诊断上面，或者说在机制上面，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发现它就是最初的诱因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这个病现在它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然后它的发病机制也不明确，它的治疗也是就是只能延缓治疗，所以就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然后国内外现在研究阿尔茨海默的研究室特别特别多，在这个病上投入了很多很多钱，然后研究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可能也没有看到特别明确的就是说在临床上真的能可以用的一个标准吧。
目前的一个重点其实还是我们很难诊断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我说了就是这个痴呆症其实包含非常多的方面比如说帕金森症啊什么的，但是目前就很难在前期进行一个区分，难以区分就导致了我难以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感觉目前就是从各个方面来看吧，这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我觉得后期如果一旦能够确诊你这个就是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到了中后期了。那中后期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你肯定是需要第三方的干预的药物治疗呀，然后甚至是一些护理呀等等的。对，
那所以就是这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还就是有很多未解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和不确定性会给临床的护理还有这个医患的这种体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因为刚最开始介绍到它分早中晚三期，然后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护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是早期患者呢可能只是出现一些记忆力的下降，但是患者的自理能力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时候只需要就是家人给提供一些合理有序的这种提醒安排就可以了。比如说可能就是在家里这个老人他正做着饭，但是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他可能就忘了他做饭这个火这问题，这样就可能发生很多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家属其实就是有一个提醒就可以了。但是就是随着病程进展到中期的时候，患者这个会出现情绪会波动比较大，比如说出现易怒呀，然后暴躁呀这些情绪，而且很多就是生活的常识都会出现遗忘。这时候患者的家属就需要24小时的陪护，因为患者可能就是很多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丧失，所以对于就是吃饭呀、穿衣呀、洗澡呀这些问题都需要家属给予一个照顾。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是患者所有的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这时候是其实是患者家属会更辛苦一些，包括所有的喂饭，然后患者就是会出现肌肉萎缩，有时候可能无法行走呀什么的，这时候家属就需要完全就是陪在身边了。所以其实我感觉对于患者家属照顾患者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就是他不仅需要在这个饮食起居上给予完全的照顾，还有就是这个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这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然后家属要忍耐这些情绪，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就是很好奇，现在在国内一般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话，就是住院的这个几率是高的吗？然后像住院的护理和就是在家的护理有什么不一样呢？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更理想的是哪个？然后又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大家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我感觉好像可能还是在家照顾的多，因为没有太多的患者是有能力，这个能力包括金钱上的能力，还有就是生活上的能力，就是完完全全住在医院的，这是一个花费挺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很多都是在家。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是基本上是在家照顾。当然因为前面说了对患者家属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有很多就是专门开设的那种养老院给予完全的那种很细微的护理，很专业的护理吧，我感觉让一些老人就是住在那里。
对，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来讲市面上针对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这样的长期的护理，这种专业人员非常的少，那可能有的话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高昂，导致非常多的家庭会后期选择就是我就在家护理。那在家护理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说的有点冷血一点，可能少了一定的劳动力，对家庭来说也是少了一部分的经济来源，然后另一方面家属来讲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的知识能够更好的对老人进行护理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是错误性的护理。对，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都是一个就是潜在的社会问题吧。对，
我觉得从护理的这个一个病就是可以折射到整个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面有很多很多老人，就是有爷爷奶奶，有姥姥姥爷，有父母，然后还有可能有叔叔阿姨之类的，就是你一个人其实我们需要照顾很多很多人，但是其实我们这代人就是社会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社会竞争力也非常，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是跟父母 跟自己的长辈是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这时候就是他们生病了，我们没有办法陪他们。然后我在临床上有见过很多爷爷奶奶腿脚很不方便的，就是自己来看病，他们要自己挂号，自己做检查，自己去开药。但是就是在中国，尤其是三甲医院，门诊是人山人海的，基本上每天，所以这对于老年人就是自己走这么一圈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社区医院全科医生的这些普及，但是很多老年人还是更愿意去这种三甲医院，对身体就是更全面的一个检查。
我觉得它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是可能我在两年之前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就是养老的这么一个成本问题。而这个成本就是理想上其实可能是我们年轻一代需要去承担的，但是出于某种种原因，就很多时候我会意识到我还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养老的成本。就可能前两年家里面的老人开始就是考虑养老院的问题，然后包括这几年爸妈可能马上就要准备退休，然后要考虑就是退休之后做什么，然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医疗问题。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自己从这个聊天中也是意识到，其实老年人去看病，然后看病之后的护理，其实这都是很大的成本，它可能需要我自己对于我工作学习的牺牲，或者我自己就是经济上的付出。但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之前的这种认知里面吧，它都是隐形的。
我们刚刚聊到的很多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阿尔兹海默症，一个会衰老，未来可能会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年轻人，和需要越来越多的承担起照顾家中长辈的年轻人的角度来理解阿尔兹海默症的前期诊断啊、家庭护理等等。但其实对老年人和疾病的支持不仅仅来源于家庭，随着人寿命的延长，在一些其他的国家，老龄和病弱逐渐由医疗和养老机构来协助应对，老年人也越来越多的依靠辅助生活机构来获得相对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们，觉得养老机构能不能帮助我们应对阿尔兹海默症呢？
我觉得社会老龄化的这个进程中，其实养老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机构。一方面，我们从普通的公民上来讲，就是意识上需要进行一个改变，不要总是想着比如说养儿防老啊等等这之类的，其实养老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就从疾病方面来讲，养老院可能会有更专业的人员，能比较及时的发现你有这个潜在的症状，有可能会得阿尔茨海默症啊等等的，那后期的干预和后期的护理可能也能做得更好一点。对，从子女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在能照顾好自己家庭的一个基础上，也能比较好的照顾好老人。那通过比如说经常性的跟老人进行交流啊等等的，因为前期如果老人经常性的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认知活动水平，比如说他不常跟别人交流啊，总是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啊，也有可能会导致会有更高的风险得阿尔茨海默症。
就是想说一下我接触到的一些养老院，其实真的这个等级还是挺明显的，有那种专门有特权阶层的，然后还有一些你有钱的你可以住到有特别豪华的养老院，然后没钱的你就只能住在很一般的养老院。就是分为有钱的是住这样子的，有权的是住这样的，然后没钱又没权的他就住的你既得不到这个医疗也得不到养老。对，所以我觉得这话题没法聊
啊。我就在想，比如说享受低保呀，甚至是残疾的这些老人，他们后期是会有国家比如说给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或者说救助站，或者说养老院来收纳这些老人吗？还是其实更多的是靠他们自己的护理，或者说社区上对他们的一个照顾呢？
我感觉就是其实一个老人他生病的话，他在人力和物力上的花费都是很大的，如果他的子女在身边能照顾，还其实可以减轻一部分压力。但是如果是就是像你说的这种问题，他就是很贫困或者吃着低保，他只能就是享受到最底层的一些就是
待遇。
对对，
对， 我觉得目前其实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疾病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甚至包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更多的其实是在老年患者中存在，对，就毕竟只是少部分的人群会患这个疾病，所以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疾病会对后期生活质量呀，甚至说行动上，然后身边的人啊，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和影响，对，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话是需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性、危险性，然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保障老人们后期的一个生活质量的。
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不管是程璐也好，还是陆山，一个是做临床，就是可以每天可能接触到病人很多，然后一个可能是做比较前沿的这个科学制药，你们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工作经历有没有什么感触和愿意和我们分享呢？然后以及还有就是你们是一开始是为什么会对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我是先选的这个老年医学科，其实包含的是一个大内科，包含的病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之所以选择老年医学科，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感觉到我身边有特别多的老人需要照顾，然后就是一种责任吧，就是我学医是为了我能把我身边的人照顾好，然后觉得这个科稍微我能学到一些真的是有用的东西，然后进来之后正好就是被分到就是这个组，就是研究这个方向的，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国内，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说其实国内这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特别特别多，有超过4000万的人口，然后整个就是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有1.8亿，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存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更多的给予这些老年人一个一定的关注吧。
对，其实说实话，我在前期选实验室的时候，我不是一上来就觉得啊，我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兴趣。我前期其实是对癌症这方面的研究是有非常大的兴趣的，因为家里也有这样的老人因为癌症去世的，所以我就是比较想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改变我想法的其实是跟我目前老板的一次对话。对，他说其实癌症这方面已经有投入非常多的精力，然后也有很多方向上的研究，然后药物开发上其实也已经不能说全面，但是已经非常多了。对，但在阿尔茨海默症上面，它的研究空白点是很多的，我们目前甚至都并不能完全的了解它的机制。对，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对，所以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点，然后同时也是因为就是药代动力学，这是一个目前哈比较就国内来说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也是非常必要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必要性。对，
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元旦刚上映的易烊千玺演的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跟癌症一个特别相关的，有很多朋友就是共鸣点在于，其实在临床上癌症，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病都会让整个家庭会有很大负担，所以我想其实社会可以给予这些病人一些关爱。我觉得其实做慈善不一定我们非要去偏远的山区，就是很多可怜的人，就是很多需要爱的人，其实也许就在你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我看过一句话叫晚上不要去医院的楼道，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患者的家属那种场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当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的时候，你就是真的珍惜好每一天，然后给予周围人更多的爱吧。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有一句话我就特别感动，就是易烊千玺就是问他妈妈说，如果我真的不在了你该怎么办，然后他妈就给他录了一段视频，然后最后有句话就是说，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依然要努力的活好今天，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程璐和陆山和大家分享一些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可能对于尽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在已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作为家属或者是作为朋友，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然后或者是哪怕对于我们自己生活中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细节，然后可能能够尽量避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我觉得其实作为子女来说，作为家属来说，我如果身边真的有你的亲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也一定要给予他足够的爱。就像那个若彤一开始说的，就是看那个忘不了餐厅，真的边看边哭。他会其实忘记身边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经历过，那个爱是永远在的，不管忘记了多少，只要我们的爱一直都在，他真的患阿尔兹海默的患者，他也是一种幸福。就是不是说他患这个病幸福，是因为就是只要你的爱在，他就其实没有受多大的苦，我是这样觉得。
我还是挺同意的。然后从另一角度来讲的话，作为家人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做好心理的准备。比如说像癌症，我们目前都有了共识，可能一旦得癌之后这个死亡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最开始表征上来看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其实对后期生活上的影响，然后以及病人情绪上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怀有对老人的爱的同时，可能更多的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可能是一场硬仗需要打。你在老人的护理上，你可能需要学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另外在老人的情绪照顾上面可能也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那当然都不希望就是最终走到这样一步嘛。那从前期预防的角度来讲，除了不可逆的这个年龄的因素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说如果早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轻微的障碍，那我们可以通过吃药进行干预，然后还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呀、饮食方式等等。就像我目前做的其中有一个项目，然后是发现糖尿病啊，然后甚至中年的这种高血压甚至低血压都会导致更高的风险患阿尔茨海默症。对，然后还有像我刚刚有提到过较低的一个认知的活动水平，甚至是抑郁症等等，也是一个诱因。对，所以多跟老人沟通，就多就是打打电话呀等等的，甚至就鼓励他们多出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帮助。那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说你应该要吃的清淡点，但也有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你可能吃的过分清淡又不太好。对，所以我觉得正常就好。我还是比较推荐保证营养上的一个全面，尽量不要在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上走极端。对，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睡眠因素，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就是提前预防，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睡眠。因为我觉得挺可怕的，是今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学者就发现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只是一个晚上没有睡眠，就是完全没有睡觉，然后发现他血液中的糖蛋白水平就比睡眠充足的时候要高非常的多。那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持续性这种睡眠不足的话，可能对脑部对脑部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是不健康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消极的一个这样的影响吧。对，这我觉得是我们目前阶段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
太可怕了。那能不能采访你一下，就你大概就是一天睡几个小时呢？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的原因。我虽然知道应该要比如说 保证这个饮食上的一个平衡，但有的时候也是会忘记多吃蔬菜，然后要多喝水，但有的时候也会忘记，然后还有就是应该要保证睡眠，但很多时候还是会出现熬夜啊，或者说睡眠不足的一个情况。对对，这就是啊。
但是至少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对对对，我觉得针对阿尔茨海默症这一点，其实大家对他的了解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有更多的科普，让大家意识到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疾病。对，然后后期对于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和爱心。对，耐心。嗯，对。
甚至就是我觉得你另外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在就是哪怕确诊这阿尔兹海默症之前，我们也需要尽量和父母或者老人有足够的沟通，相当于就是给他们这个社交环境，然后给他们足够的关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的，我从今天就开始改。
我觉得陆山刚才说的那几点特别好，就是包括清淡饮食呀，睡眠充足呀，就是不仅是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病，就是其实对全身各系统的疾病做到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的，就像刚刚聊天中提到的，对阿尔兹海默症医学还没有可以根治的治疗手段，而衰老也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或许需要有意识的去感受自己身体机能的变化，分辨哪些可能是正常的，哪些是疾病的前兆。换句话说，我意识到如何处理身体的衰老是一件我需要学习的事情。嗯，虽然我们的文化隐隐的拒绝接受生命周期有限定以及衰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和程璐和陆山的聊天让我开始思考，在我们终将走向死亡的生命进程中，如何获得更高的生命质量？在医疗干预之外，我们如何尊重自己和身边正在衰老的生命？对于晚年的我们和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希望这期节目也可以对听友们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